我们在一起敬拜神啊，迎接这个春天，也迎接主复活的日子要到来。那么今天呢，这个信息也比较特别，一个故事啊，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是也是大家很多问题的啊，很多人不喜欢这一段故事，好像觉得跟我们的常识理解很拧着啊。我们也求神对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对我们讲话。开始以前呢，我们也是先祷告，来到神面前啊，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需要啊，我们敬拜神就是仰望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不过是尘土嘛，这么软弱啊，像早晨发旺的草啊，夜晚就枯干了。主，我们呼求你的怜悯，求你恩典的光能够临在我们这些尘土身上。主啊，求你鉴察知道我们的软弱，一切的过犯，我们的亏欠，主求你涂抹，因为你是愿意施怜悯的主。主，我们也为着弟兄姐妹中间所有的重担和需要祈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祈求你的医治临到我们整个教会，所有身体软弱的，主啊，求你医治。你是医治的主，你也是赐生命圣灵的主。主，我们一切有重担的，各种各样的重担，主，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你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怜悯我们，我们把重担卸给你。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都等候你从天上施恩典给我们。你如何降下甘霖赐下玛拿，今天你也照着个人的需要，让我们丰丰富富在基督里得着。是主你自己透过圣灵借着我们的信愿意分赐给我们的，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在你的灵里面我们遇见主，看见主的恩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正道呢，是马太福音20章一个比喻啊，很熟悉的一段比喻啊，1到16节。这个题目呢，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到一个特别合适的题目，就用了经文，叫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那这句话呢，好像是基督徒的一段成语，我们常常提用的时候，更多是讲到这个老信徒不一定跑得快啊，新信徒可能跑得更快啊，对吗？然后呢，通常互相来鼓励谦卑的啊，说在后的在前啊，其实互相勉励吧，很好的一句勉励的话。但是我们今天要重新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里面最初这个成语啊，这个圣经的成语，它的含义是不是像我们用法一样的啊？愿意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来重新来去默想这一段熟悉的经文啊。这里呢，其实呢，这个有圣经中我们解经的时候啊，常常忽略到一些关键的连词，一些连接词是很重要的。所以比如说所以、因此啊、因为这些词，因为它反映了经文之间一些因果关系，一些经文与经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连接词。因为所以耶稣说因为天国好像啊，那肯定是好像前面有什么话在前面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哦，它有一段背景的啊。在我们进入这个耶稣喜欢讲比喻，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啊，这些比喻里面呢充满着这个就很怎么说，就是很有趣吧， fascinating 啊，这些比喻里面有时候把我们带进去这个有些和我们的生活中的经验很不同的啊，有些也不太明白啊，所以耶稣喜欢用比喻来讲明白一些天国的道理。他说天国好像啊，这个就打了这个好像我们知道，耶稣开始讲后面的整个一段是一个 parable 比喻，这个比喻里面呢通常讲一个主题的啊。那么这个之前呢，他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葡萄园，这之前的背景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背景在19章啊，所以呢如果你把19章连起来看，大概更容易明白20章在讲什么。那么19章呢，这个后半段呢讲了一个事情，耶稣遇见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条件优越啊， 有才有钱成功人士啊，然后呢不单是啊很富有，而且可能是个官员啊，不单是个富有的官员啊，这在福音书里不同的地方有记载，而且呢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人啊，品行兼优啊，事业有成啊，在社会上受人尊敬有地位，然后呢还有灵性精神的追求，有这样一个人了不得，对吧？这是在今天社会上，哇，这个人，然后他来见耶稣啊，这个他说我如何做才能够得永生呢？哇，他不只是有钱，也不只是有学问，也不只是有地位，他有一个天国的追求啊，很有追求。他说夫子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在天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一段对话展开了啊。这是一个有名的啊名画，就画到这个故事里面。但这也是个很令人惋惜的故事。我们说耶稣让他感觉到，耶稣看见这个人觉得哇，就像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研究这个人，哇，这个是他什么都不缺少了，对吗？耶稣说你遵守律法了啊，你爱上帝爱邻舍，然后呢照顾穷人，你遵守摩西的律法。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行了啊，我的爸爸妈妈，我从小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生活的，你说的这些我都遵行了。哇，他回答耶稣，这一没有很几乎没有人能够这样能够接得起耶稣，我这些都遵守了。耶稣看见他，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年轻人，对吗？啊，然后呢耶稣进一步给了他一个我不知道是叫邀请还是挑战啊。耶稣看见他甚至就爱他，觉得这是一个啊很 promising 很厉害的一个年轻人。他说你把你的财产变卖了分给穷人，然后呢不止没有到这里，你把你的财产全处理掉了，你来 follow me 跟随我。耶稣我们也不理解，耶稣好像是要某种意义上要 fail 让这个年轻人好像要失败在这里呀，他好像有意的要让这样一个条件如此优秀的一个青年人好像要在这里失败掉。当然耶稣提出这个挑战是有目的的，这个少年官真的就卡在了这个地方啊，那么因为什么，圣经还交代说因为他很富有，他的财产非常多，所以呢这一点耶稣也许是知道他的最难的地方，耶稣挑战他最难的地方，他过不了这个关啊。我们当然带着这个圣经就是充满着这种叫什么读者，当我们进入到经文里面感觉到哇，好像是喜怒哀乐，甚至我们也像那个少年人一样，我们读这个经文说这个时我也过不了这一关，这个时候你被圣经的作者把你带入了哈，就是成功的被圣经的作者，他希望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困难，圣经的作者希望我们感同身受，感受到啊，这个挑战太大了，不要说有一个亿，有一万块我也拿不出来，然后太难了，耶稣挑战我们，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耶稣的挑战啊。然后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忧忧愁愁代表很沮丧 ，frustrated， 很沮丧。耶稣是让人沮丧吗？耶稣是哪一壶不开提哪壶吗？耶稣知道我们的命门软肋，他特意要让我们废掉掉吗？啊，这都是让我们想的。主耶稣为什么就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的这个，上次我们讲到分享说 end， 就是走到自己那个 end 尽头的人，我上次分享后面是什么，是哪是什么呢？那些走到自己尽头的人怎么样呢？是有福的。我说这是那个毕德生翻译的那个八福，它的意义说那些走到自己头尽头的那个绳子的尽头的有福，因为他们在那里灵性将要觉醒，信心将要萌发，他在那里要孤注一掷的面对自己和神。走不到尽头的时候，我们三心二意啊，对吗？然后这个 其实灵性的突破和觉醒常常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危机里面，各种各样的危机都是推动我们 spiritual 我们的灵性上会有一个新的觉醒。所以呢这个那个八福里面啊，什么贫穷的什么，哎，他翻译成走到我们自己，在这里这个少年人也走到他的某种程度上进度，我们圣经没有记载他后来怎么样了，但是他此刻在此刻他真的fail掉，他没有能够跟随耶稣啊。所以耶稣根据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说啊，然后说耶稣也用了夸张的手法，圣经常常用夸张的，说你看那个大骆驼呀穿针的眼不可能，他说进神的国就这么难啊。耶稣用了一个非常 radical 激进的一个比喻告诉说，哎，其实多么难呢，就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想进入到神的国是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耶稣讲的人靠着自己的 merit 自己的功德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品行自己的努力想要进入神的世界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几乎不可能的一个使命。然后这个时候门徒在旁边听了以后，听见这个看门徒都是旁观者，所以耶稣的神学院都是在这个施工当中展开的，他不是在课堂里展开的。彼得约翰他们看着说，哇，这太难了，这个我们怎么成为耶稣的门徒的啊？然后这个耶稣听见门徒听见耶稣这话说，如果这么难那谁能得救啊？门徒感叹的是，如果门槛这么高谁能够有资格进天国呢？耶稣回应门徒的话啊，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要 fail 掉我们，要让我们整个积蓄了30年40年的经验才能 fail 掉，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产生。我们看见信心产生，圣经上很多人都是在自己的那个能力破产的地方啊，神找到了他们。就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铺垫这个背景啊，在这里这个情况下呢啊，耶稣呢啊进一步呢就开始往下引了。彼得呢看哇，这个财主没有进天国，彼得就跟耶稣请了一个愿嘛，他说，那夫子我们可是把什么都撇下了，都卖掉了，我们的家里呢那拆迁的话能很多钱呢，其实那个茅房那个小茅草屋很不值钱的，对吗？那个彼得抛弃的就是一条小船渔网，然后呢那个少年人可能是非常富有，但是彼得觉得我们可是都一切都撇下了追随你，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将来他很关心自己命运的未来啊。然后耶稣说，你凡是能够跟随我的今生来世有巨大的奖赏。耶稣首先肯定了彼得的这个 concern， 今生来世在天国里有巨大的奖赏啊。但是耶稣又纠正了彼得，但是彼得，虽然在天国里有巨大的奖赏，但并不是你想象的，并不是你以为的，是因为你的那个渔网，因为你家的那两口屋，因为你那艘木船，你会得到巨大的，不是这样一个投资的法则。耶稣就引出了这个主题，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耶稣颠覆了世间的这个报酬的法则，颠覆了世间的这个支付的法则，颠覆了世间的投资的法则。这个颠覆让我们非常不能够不舒适，就是说耶稣讲到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上帝的世界，上帝的世界，上帝的国度里面运行的那个法则，跟我们世间的我们叫颠覆，就是 upside down， 完全是不同的一种规律。这种规律耶稣在挑战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家里面，那个规律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到信仰的世界，来到教会，常常带着我们原生态的在世界的法则，我们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啊，因为 都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常常挑战我们这样的思想，我们就来到这个故事里面，所以他讲出了这个结论，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这个就成了这个 parable 的题目。这句话没有人懂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在前在后，在后在前呢？耶稣用一个故事来表达这句话的含义。 The first, the last, the last will be the first.先进来的成了最末了的，最后来的成了居首位的。耶稣讲了这样一个成语，他用这个比喻来讲，其实这个比喻关联到前面那个少年人失败的例子，关联到彼得关心将来我得多少投回报啊，天国的回报率是多少啊，就来了这个比喻。他比喻说天国啊，像一个葡萄园。这个比喻的题材对犹太人来讲很熟悉，犹太人很熟悉这个题材啊。我们说题材有各种各样的题材，为什么这样讲呢？犹太人一提葡萄园就知道，葡萄园代表着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葡萄园就是以色列。那这个主人是谁呢？主人就是上帝。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上帝种下的一个葡萄园，在这个背景下，对犹太人都知道的啊。从旧约里面，从出埃及记，上帝就告诉他们，你从利未记后来一直就是以色列就是上帝的葡萄园啊。所以在这个比方里面，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主人种了100亩的葡萄园，赶上了一个好收成，丰收了。哇，葡萄大丰收。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日照充足啊，这个土壤呢比较多，石头啊，这个沙石地啊，总之这个土壤加上气候比较适合种葡萄。那个葡萄，我有一个朋友，他虽然是青岛，他把他自己包了很多，建了一个葡萄园在宁夏啊，那里呢好像日照温度都是很适合葡萄的生长土壤啊，建一个葡萄酒厂。所以这个葡萄在以色列很多葡萄园啊，人们很熟悉的。而且每一年呢，葡萄制品啊，产品，葡萄酒、葡萄干，各种各样的，像我们的新疆一样的，宁夏一样的，葡萄园丰收了啊。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要去雇工了，他就像我们古代农场啊丰收了以后，中国过去也有，就是要找那种季节工啊，雇很多人要跑到啊这些啊新疆这些地方有广大农田的人，一个月两个月在那里收割啊，就是一些季节性的短工啊。所以这个主人就要去收，去招工，葡萄园大丰收。然后呢，在我们看这个故事，进入这个故事，有我们知道在城市里面，在哪都有这种雇工的叫什么市场啊。一般我记得我们刚刚年轻的时候，收拾房贴那个什么瓷砖，也要去那个劳动力市场找那些雇工，有些干短工的啊等等的，所以要跟他谈价钱啊，怎么样找到合适的工人啊。所以在这个环境下，说哎，这个主人也去找雇工，说找人来干活啊。一般的传统啊，都是一早去的啊，多早呢？这个解经扎研究古代的这些风俗啊，一般说六点钟是雇工的时当，很早，因为他要确保7点开始干活了，你8点招工不行的，所以6点多钟就出去找工人。如果顺利的话呢，你带来5个、8个、10个工人回来呢，7点就开始工作了啊，因为那个地方很炎热，要早一点开工，所以。有可能就是一清晨呢，就找来了工人，谈好了一天的工钱，按照当时的时价1钱银子啊，1钱银子呢就是按照古代罗马的货币那个硬币啊，一天这么赚这个一个罗马的这样一个硬币啊，正好是一天的口粮啊，所以呢这个 fair 很公平。就我不清楚招了多少，也许招了比如说10个人都招过来了。继续这个故事继续的延续啊。那么六点招了一批， 扎里皮这个葡萄园太大了，大丰收，不够的，十个人不够的。这个主人呢，继续出来，九点又出去，啊，看见又有还有一些人没有活干，啊，这个主人就，哎，你们赶紧去我的葡萄园做工了啊，又招来这一批，说我会 fairly 啊，很公平的来支付你们的，啊，工钱一定会公平的。这些人九点了，觉得一般到了九点就不乐观了。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干活，你就错过了一天，没有人会中午头，所以九点觉得哇很幸运。我们你看，一般六点他们看到一些人陆续领走了，剩下的这些人很幸运的。结果这个故事继续讲说，中午十二点主人继续来找工人，啊，十二点如果还有人没雇工，那就这一天就黄了。就在那啊抽袋烟，然后呢喝，哎，反正总之就今天看来不乐观了。就，哎，这个主人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啊？他说今天，运气不好，对吧？没有人雇我们，可能活不多啊。主人说，你们赶紧去我的园子里啊，你们去干活，我会公平的支付你们。这些人不谈价钱的，到了中午头有活干，付多少哦？你只要愿意付我们。很开心呢，觉得哇，没这个运气真好，十二点还有人出来雇工，很罕见的，又进去干活。然后呢，这个主人很特别，啊，继续过了几个小时继续出来，下午三点，然后呢下午五点，从早晨六点、九点、十二点、三点、五点，竟然五点他还出去找。所以 ，anyway， 你想象哈，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情景里面去啊。就是耶稣讲，哇，哦，这些人一批一批一批进去做，那些人在干活的，干了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哇，怎么又有新同学来了？哇，这新同学三点来，五点还有来干活，这六点就收工了，干一小时，啊，这是大家议论，还今天这个运气好啊。然后呢？OK， 到了晚上，在这个故事的高峰才到来。前面故宫嘛，一批一批的，我感觉哦，这个主人挺特别的啊。这个招了这么多工人啊，这么多小时的。到了发工资的时候，这个故事进入了一个最高潮的时候。到了晚上呢，啊，大家聚在那里，啊，来排着队领工钱的，他们是小的，不是是一天的，每天支付的。每天支付呢，排着队来领那个钱。五点来的先发，啊，最晚来的先发。然后呢，大家都看都没有什么意外，觉得嗯，我们拿一钱的话，他可以拿十分之一。结果先这个后来的起，从后来的起啊，最后的五点来的得了一钱银。得了整个一天的工钱，我们都是那个同学呢，都是站在排在队里的，都是站在那里的啊。然后后面的同学怎么想啊？什么心情这一刻？哇，你手里有没有计算器啊？如果他是一千，那我该拿多少分红啊？哎，这个算没算过来啊？这个不算，五点才一小时一钱，我是早晨六点七点来的，哎，乘以七，哇，今天拿回去可以买辆车了啊！然后人们就纷纷就很意外啊，你是几点来的？我三点来的，五点，纷纷的按照这个汇率来计算自己能拿多少钱。充满了期待和兴奋和惊讶，这太意外了啊！然后呢，结果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拿到的时候，五点的一千，三点的还是一千，十二点的一千，九点的一千，六点来的也是一千。随着人们领到以后，后面的那个兴奋慢慢变成了意外、吃惊，吃惊过后是什么？愤怒， 是愤怒，然后呢开始抱怨，开始投诉，开始出现劳动的纠纷啊，开始控诉 unfair 不公平 unfair。 大家读这故事，如果我们作为读者，我们觉得公平吗？太自然的反应，这个不 fair。 哇，那我们这个解决就很困难，因为我们都觉得不 fair， 然后就是我们觉得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个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觉得谁讲的是合理的啊？然后呢就埋怨的人说，我们从一早来干到五点，这是以色列的太阳当空照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同样这一天那干了一小时，太阳都落山了也不晒，一样的报酬，unfair， 多么合理。这是耶稣自己讲给我们的，他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非常被动的被告席上，他把上帝置于被告席上，接受我们的质询。这样一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这个故事，觉得哇，对吗？这个 what's the point？ 所以这些人呢murmured， 英文有一个版本翻译 murmured， 你会看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人的名小名叫 murmur， murmur 意思就是，这就是 murmur， 明白吗？所以呢，以色列英文里面就是，以色列最擅长的就是，中文有的时候中文翻译过来，有时候那个喜剧色彩淡化了，因为在那个不同语言里，它有那种各种情感的色彩，你会感觉到的。他们就喜欢 murmur 就是对吧，他就抱怨声啊，他们一不开心就抱怨，没肉吃，没菜吃，没水喝，没，反正总之太阳太晒，然后阴天也抱怨，是太晒也抱怨，他们的习惯就是抱怨。上帝已经习惯，上帝的孩子他就抱着这个抱怨的孩子，所以呢这里也 murmur， 然后他们就说 bargain， 他为什么啊不开心啊，不开心，没有 joy，抱怨上帝不公平，然后呢他们觉得 I deserve， 我应得更多，我得到的不够。然后他们看着，互相看着，你觉得他的不公平从哪里产生的？这个症结从哪里来？这个不 fair， 所以我们就继续看哈，这个家主怎么回答这样一个大家，我们都站在了这一控告的工人面前。如果我们的话，哇，上帝怎么这样？然后上帝面对着我们所有人，他就开始回答，上帝开始说话。他说，为什么说不 fair 呢？我跟你谈好了一天一钱，你拿到了你一天的工钱，一点都没少支付你，我没有亏待你一毫，更何况那九点的十二点的依然领受了恩典。是我做好人，我愿意拿我的东西做好人给别人，你因为这个来投诉吗？这不是我的财产，因为我做好人你眼红吗？你就红了眼吗？这个经文翻译成红了眼，其实英文叫做evil eye， 就是那个邪恶的眼睛。这个 evil eye 也是圣经上常用的，就是那个眼睛是恶的，就是描绘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除了他说他们默默，而且说他们的眼睛是 evil， 就是他们常常会有那种好像恶的眼睛来看待事情啊。神批评自己的孩子，说他们常用的词 evil eyes。我们反正你就红眼吗？因为我恩待人，你是 fair 的。然后我做好人，所以这个主人在说我是公平的，我慷慨了，我是做了好人招来你的愤怒吗？这是主人的自我辩护。那你们觉得主人的辩护让你觉得幸福吗？如果你是那个九点来的， 你什么心情呢？主人回答你呢？对吗？我们说嘛，我们要把自己摆在故事里，不要害怕这种心情的纠结，因为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去体会的，他讲的故事，对吗？他不是讲给他，他是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到底是这个故事的谁呢？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故事里很多人物啊，这故事有你是我们说同学分成了6点钟的、9点钟的、12点钟的、3点钟的、5点钟的，你是哪一位？你可以是任何一位，不是吗？对不对？你是不是可以是任何一个啊？这是那个故事很有趣的地方啊。因为他没有说你一定是，而是说整个故事他讲给我们听，然后其实你我说过这个故事连带的19章啊，连带的19章，你会发现耶稣告诉我们说，在天国里那个支付的规则，这个主人支付规则和我们在世界上在公司里支付的规则是按劳支付，公平 fair 透明公开按劳支付，和你的报酬相关，在天国里是按什么支付的原则来支付的？神的主权。神的主权。 OK， 神的主权。还有呢？恩典。不是按什么呢？天神告诉我们说，在天国里不是按照英文叫做 merit， M-E-R-I-T， 不是按照你的功德，不是按照你的。所以那个少年人是不是失败在他要按自己的说，我有这么多了，我可以还做什么去进天国呢？耶稣说这些还不够，如果你真的要按你的做功德的话，你要再把这加这么高，人做不到的。你说，然后我们向神 argue 说 I deserve， 我配得这一些。你知道我们人真正 deserve 是，如果我们真的要 deserve， 要配得，我们配得什么呀？我们配得审判，我们不配得神的国。其实我们都是那个葡萄园的谁呀？其实我们都是那个蒙受恩典的。你觉得6点来的人他有没有恩典呢？他被雇用了呀，他被拣选了，他得到了工作，他得到了报酬，他在恩典之下，但他失去了恩典的 joy 喜乐，他失去了恩典，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什么 I earned， 这是我得的，这是我配得的，我该得的。他没有从恩典的角度感觉，是这个主人雇佣了我，给了我工作机，我得到。他失去了 joy， 因为他没有活在这个恩典里面。然后他活在了他的规律说 I deserve， 我需要，我值得得到，这一切都是我得到的。其实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一个很相似的故事，你们想到哪一个故事吗？圣经上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版本的雇主的故事。那故事我们也非常非常挑战我们理解，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故事我们也站在那个大儿子旁边，觉得那个小儿子是那个主，那个我们生气的跟着那个哥哥很一起生气那个父亲。我们如果是乡的邻居的话，我们如果是乡的村里的那个邻居的话，那个老张啊真是老糊涂了。他的大儿子一辈子兢兢业业照顾着家，省吃俭用，从来孝顺，那个小儿子败家子啊，这个什么什么，你看这个老张啊对他的小儿子好到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对那个大儿子，我们站在那个哥哥这边，但这故事挑战我们觉得这个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常识受到挑战的告展现给天父的心。因为天父看我们都是那个小儿子浪子，他 这个大儿子哥哥很不开心，很没有喜乐。大儿子就是那个先来的，成了幕后的，他以至于失去了喜乐，失去了愤怒，他甚至不想进入这个天国，因为这个天国挑战了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如果天国是这样子的，我不喜欢。天国应该是我 deserve， 我 earned， 然后我在这里，天国怎么能够把我这些都抹杀掉了呢？我们那个我小的时候有，我不说哪一段，很多段不学习，不爱好学习，哎呀，这个，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作弊，黑历史，然后呢，到了考试前，要同学笔记，要好同学笔记，好同学特别生气，啊 ，unfair， 对吧？这些男同学不好好学习，我这兢兢业业一学期的笔记不想借给他。然后呢，后来老师突然说，哎呀，一个老师突然开大恩了，哎呀，看到。我们就再延续两周吧，哇，那些好同学特别生气，因为他感觉自己的这个就是付出的没有得到一个最恰当的回报，结果被这些不学习的同学沾了光了，然后呢等等的，就是恩典会带来那些带来另外一种愤怒 anger， 就觉得 unfair， 对吗？然后我这个哦，他们为什么得这个恩典？我们会体恤到这样一种感觉，其实这个哥哥也会很愤怒 ，unfair。天国的法则到底是什么呢？天国里面充满着 joy， 喜悦。天国的法则是恩典。天国把我们人全部圈在了 undeserved， 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看到的眼光是每一个我们拥有的都是一份恩典。当你看所有你拥有的都是恩典，你就是属于天国的，你心中会有 joy 喜乐。重要的不是九点还是十二点，重要的是你如何 perceive 看待你是谁，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在什么故事里面，你怎么看待那里，导致你整个人活在一个什么样的 mood 里面，你有没有那份喜乐？那个爸爸真的是充满恩慈，他看见那个大儿子充满着一种怜悯，不是那种嫌弃，也不是愤怒，他说，哎，这个家儿子都是你的，你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一切都是你的，你的弟弟是死而复生的，你也得到了一个死了丢了又活过来的弟弟，你应该跟爸爸一起来 share 这个 joy 喜乐，来吧，他邀请这个愤怒的哥哥，进来吧，不要生气了，来 enjoy 享受这份喜乐，你的弟弟又活了，他来劝这个生气的哥哥来进入到天国里面那个 party， 来 share 这个喜乐。所以其实这个故事的 point 在哪里呢？就是天国神的邀请，我们用恩典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每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而不是我们的功德，而那个 perspective 那个眼光会毁掉我们的喜乐，会毁掉，一旦我们不知不觉进入到我做了什么，我应该得什么，我们会失去喜乐，我们会失去神的慷慨，我们看待自己，看待神的眼光，看待 peers 周围人的眼光全部改变了，我们失去了那个天，我们会从天国里掉下来。所以呢，我们称为这个 revolution 是一个恩典的革命 upside down， 一个恩典的慷慨的革命。其实我们每一个天国的使者们都在邀请别人进入一个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规律里面。我们说来吧，进入天国的规律。天国是什么？天国的人是每一个在天国里的人看待自己是一个完全的蒙恩者，每一个在天国里的人看待自己 完全活在恩典当中，是一份喜乐，是一份恩典，是不配，我是 undeserved， 但是得了恩典，我充满着 joy。 如果任何一个人进入天国，我不是一个好像比较，我一旦比较我就说，哎，你往后看，往后坐，因为我是九点这一批的，你是十二点一批的，我们立即产生了一个 merit 功德。而在天国里恩典的，我们会感觉到，哇，你也蒙恩了，太好了，又一个蒙恩的，哇，你也蒙恩的，就是我们看的来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不配的，都是蒙了恩典。我们为什么喜欢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巴不得别人也蒙了这份巨大的恩典。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天国里开心呢？每一个人都感觉，哇，都是蒙恩的人了，都是不配的，蒙了巨大的恩典，一个慷慨的上帝。让我们在功德下生活里最愤怒的，就是一位慷慨的上帝。一个恩典的革命。所以呢，耶稣就带出这个主题，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那在后的就是活在恩典之下的，蒙了恩惠的，蒙了怜悯的，他们奔跑，快速的奔跑在这个天国的 party 里，他们成了不配的，但是却拥有了天国的。那在前呢，他们活在了自己的这个劳动里面，他们拥有了自己劳动的成果，他们因为拥有了自己的劳作，失去了天父巨大的 joy， 失去了天国的恩赐。拦阻我们享受天国福分的就是我们的拥有，而这份拥有会腐蚀我们的灵性。而当我们完全是恩典，我们最近很多信息都是围绕着感恩的，感恩是心里的动力，感恩取决于什么？感恩取决于你如何 perceive 看待你的人生啊。当你看待一切都是一个不配的罪人，蒙了巨大的恩惠，它产生你生命中一个全新的一个视角，看待自己，看待神，看待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整个眼睛是不同的。他要救我们脱离亚当夏娃的那个眼睛，用一个全新的眼睛，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更新救赎的眼光。所以在这里呢，我最后总结呢，给大家四个正确的看待，其实一个正确的眼光，天国脸，正确的看待主，那个主他是一个慷慨的施恩典的主，他的慷慨巨大无比，他愿意施恩给任何一个愿意回转的人。 The last hour， 最后一个小时在十字架的人蒙了恩典，我们为他欢呼，他的最后一个小时进入了神的国。天国里坐在那里坐席的都是拥抱了这份恩典的，心里充满了感恩的。所以我们要正式认识这位主啊，我们的主如此慷慨，他要冲破我们里面的狭隘。天国就是什么呢？天国就是一个慷慨慷慨的 party， 一个巨大的完全向着人类展现开的一个慷慨的一个盛宴。什么人愿意进去呢？什么人不愿意进去呢？你们觉得？不要以为每个人都愿意都 enjoy 在那里。上帝挑战了我们人对于什么叫做应得的、配得的、该得神都我们头脑中公平的概念。上帝的恩典挑战我们。第二点，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我们其实都是那个蒙了恩惠，因着他的恩惠，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已经得了所有不配得的。这个眼光让我们心里面有喜乐、有感恩。我们看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永远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一生活在恩典中，这一个眼光会代谢掉我们里面的骄傲，让我们始终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的身份，我们充满着敬畏、感恩和谦卑。这个对我们自己是个救赎的，这个是救赎自己，是成为一个天国客，坐在天国里，真的看上帝也是感恩，看见灵喜的一切都是恩典。这一份恩典和感恩救赎了我们自己的灵性。第三个，我们正确的看待了我们的 peers， 我们看待他们不再是他凭什么，而是看到他与我都是我们为着每一个蒙恩的人感恩，因为我们站在了这个主人的身边，好像站在了父亲的身边，看到父亲，我们愿意更多人来领受父亲的这份无尽的恩惠，我们为着任何一个人领受父亲的恩惠感到喜乐，而不会产生比较。这不是对我们的救赎，我们看待这个给了我们一种力量，一种托举，让我们能够去看待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正确的看待了我们的工作，工作不是 that's my job， 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 earn 的，这是我的 money， 这是我一切都是我。整个圣经希伯来作者好多处，什么啊、以赛亚先知，什么那个无知的财主，什么那个堕落的撒旦，哦，你如果注意经文的话，很多地方当圣经的作者想让你知道这个人堕落的时候，他用一种特别的语言来描写。Me, me, 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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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story， 故事里会重复出现3到4次，我，我，我。当出现这种经文，你知道作者在告诉你严重的问题发生了。好多经文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用这种心里面在恩典中，在感恩中，我们看待我们的 work 是一个恩典的工具。我们在 worship，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是在敬拜，我们在学习是在敬拜，我们是在敬拜，而不是在建立自己的。因为神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可以活着做这事做那事，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健康，今天竟然有时间，今天竟然像 Dara 姐妹说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在战火，在饥荒的年代，在瘟疫的年代，我们能够在这里坐在这么美丽的环境里敬拜神，你会做任何事，你会有一种感谢，原来我们做的就是在敬拜，而不会用别的故事来看待你所做的。你对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工作就是敬拜，工作就是敬拜，你可以有一口气息来敬拜神。哇，你的生活的眼睛，整个的心态、情绪，你的 mode 被救赎出来，活在恩典之下，活在感恩之下，以一种 appreciate 感激的心情，以一种敬拜的心情，这个是我们真的像那个大儿子、小儿子一起参加了天国的 party， 原来坐在天国的宴席里享受神的喜乐也不容易。很多人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盼望吗？原来需要一颗婴儿的心，需要恩典的心，需要完全享受一位慷慨的父亲，需要放下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喜欢 work， 我们喜欢做三好学生，我们喜欢做朋友啊，做朋友，做去什么事，我们做朋友赴宴席，我们都喜欢去什么地方呢？去到我配得的地方。一旦我们不配得，我们就不舒服。这个反映什么东西？当你 worth it， 当你觉得我配得这份恩典，我们就感觉特别自在。当我们不配得的时候，哇，我们就哎呀，我就觉得我好像被怜悯了，我整个人感觉到其实这也 reflect something。 其实神呼召我们要破碎，要放下，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不舒适的东西就是阻碍我们真的像孩子享受那个天国的恩典的盛宴的那个拦阻。要放下这个 merit， 这个功德，这个自我的努力，成为天国中的人，这个会给你巨大的一个力量，一个自由的释放的力量，让你喜乐的去做事，喜乐的进入关系，让你真正一种获得天国的喜乐。这是今天的信息，愿神祝福大家。